认真娱乐，随便工作。大家好，这里是大上海歌舞厅。
大上海歌舞厅是一档由七位女主播建立的娱乐类播客，我们随时切换媒体人、饭圈女孩和路人视角，关注所有和娱乐相关的内容消费。欢迎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大上海歌舞厅后台和微信公众号大上海歌舞厅，了解主播们播客装不下的有趣灵魂和幕后花絮。
孙俪，你何必为我？
别吵，我说过我会让你活下去的。
生死有命。
孙俪，你可知错？我不知。嫁给外人，沈离不知何错之有，不接强迫之亲，沈离不知何错之有，不想让灵界受制于仙境，沈离不知何错之有。灵界臣服于仙界千余年，仙界那帮仙人整日游手好闲，日子过得舒心畅快，而我灵界却屈居于虚天渊旁的时空下限，常年受瘴气所扰，寸草不生。我灵界子民更是过得苦不堪言，身为王室贵族，却还要帮着仙界那帮废物去看守虚天渊中的魑魅，看不起他仙界，无价，不知何错之有。
大家好，我是老袁。
大家好，我是文佩。
这是我们一期关于雨凤行和赵丽颖的节目，因为前不久我们收到喜马拉雅的邀请，有幸参与了雨凤行这部剧的开播仪式。因为当天其实主演也都悉数到场，我真的是非常近距离的看了一下女明星究竟有多厉害。
我想期待很久的朋友们，今晚雨凤行就跟各位见面了，怎么样，现场的朋友期不期待？我相信除了我们现场的朋友，包括屏幕面前的各位也一直在期待。同时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就是为各位开设了我们的荧凤宴啊，荧凤宴的现场，让我们所有的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以及我们的主创团队、我们的主演嘉宾来到现场，一起来提前分享一下幕后的精彩故事。让我们首先来欢迎雨凤行导演邓科，欢迎邓导。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原著作者以及编剧九路飞香，欢迎您。然后欢迎制片人郑中立，欢迎郑总。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领衔主演赵丽颖，让我们一同来欢迎领衔主演林更新。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主演辛云来，欢迎主演何宇。
他其实是在正式开播之前举行的一个相当于主创的一个交流会，以及有看到一些片花，当时还没有看到正片。赵丽颖和林更新作为主演出场的时候，你还是能感觉到那种明星和普通人的壁实在太厚了。
就是和其他明星，就和其他配角也是有很鲜明的这种差别的吗？
其他几位其实也都状态蛮不错的，比如说曾黎，我觉得这几年曾黎还蛮活跃的，就是他整个人就是营造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因为我小时候第一次看曾黎的戏是那个《男才女貌》，他和林心如演的那个，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嗯，我知道，我知道，
他在那里面饰演的其实是一个有点精明、有点市侩的人，
但他现在有一种大青衣的感觉。
对对对，非常沉稳，而且就是整个人气质非常端庄，是那种精英女性的气质。
嗯，是的。
哦，所以当天其实一共有两位女演员嘛，一位是赵丽颖，一位是曾黎。我觉得她俩虽然就是整个人看着气质都很好，但气质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种。
赵丽颖是什么气质？你描述一下。
哎，老实说，我对小赵现在改观特别多，就是我以前觉得他就是那种普通的流量花，但是那天在现场看到他就是上台啊，或者跟大家交流什么的时候，我觉得他整个人气质就是非常温柔，有点像那种大花的感觉了。
嗯，就是他蜕变了，是吧？
对对对，而且那天我不是拍了一些图给你们看吗？你们就是感叹于他的肩颈线条。
对，就是一看就是练过为此。
对对对，然后像曾黎呢，因为他就是一身西装打扮，就是非常飒，所以他俩刚好是那种气质有对比，但是都不错，女明星的状态都非常好。
那林更新呢？
林更新就是咱不得不说他那个个儿还是在那儿摆着的。
除了个儿没有什么其他可夸的是吗？
就是他张嘴之前是个帅哥。
对，他好像属于那种一说话就是脸上的表情就绷不住的那种，
而且有那种东北味蛮浓的嘛，就是他一说话你就感觉和帅哥无关，就是一个谐星的状态。
就很搞笑，他不是那个曾经号称什么九亿少女的梦是吧？
对对对。然后另外还有两位配角，一个是辛云来，一个是何雨。其实辛云来之前我还是看过他一些戏的，我看过他演的那个男子花样游泳的那个电影，可能对他来说多演一些古偶的那种男二角色还蛮不错的，因为男二不是一般设定都蛮好的嘛，然后又容易在大众心目中刷脸和刷好感。还有一位是何雨，我之前在一个演技综艺上有看过他，
他参加过那个无限超越班。
对对对，
嗯，
对对对，他是那种很有梗的演员，就是他不是会有那个主创和观众互动的环节嘛，然后有的时候他就会接一些主持人的梗啥的，或者要送祝福之类的，就他说出来的话都还就是不落俗套，就看得出平时有在上网。我还蛮看好他的，我觉得他后续可能还能再少飞升一下下。
那说明这个戏里面的几个配角选的还不错是吗？
对，这戏选角应该还可以吧，因为我之前有在现场听到一些人说这部戏对赵丽颖来说也有一些特殊的意义，好像是她也有参与这个戏的投资。
对，她是监制。
哦，对对对，那所以这么看的话，赵丽颖也从普通的演员变成资本了。
毕竟你刚刚说人家已经是大花了，我觉得这部剧好像是赵丽颖很久没有演古偶之后重新回归古偶是吗？
对，就是去年我们在某一期节目里面不是说现在八五花就是大家本来是感觉要走出一片新的天了，但是好像又开始去横店开会了，就是大家去年其实都在横店有作品。比如说杨幂当时应该是在拍狐妖小红娘，然后刘诗诗当时是在拍《一念关山》，唐嫣在拍《念无双》，应该也是一个今年会播的戏。赵丽颖当时就在拍《雨凤行》。
那我们也正好借这个机会，要不就是梳理一下赵丽颖的一个成长经历，我觉得她还挺励志的。
这个戏是不是相当于她又重回了自己以前的那个舒适区？就是他当时毕竟是古偶出道吧，花千骨是不是他当时的一个小巅峰？
我第一部看他的剧其实是那个陆贞传奇，有看过
吗？哦，他和陈晓那部。
对，他当时还跟陈晓传过绯闻。
对，
就是他在那部剧里面确实就是两个人很有 CP 感。
哎，但当时他应该也没出道多久吧，
那个应该是他很早的期的作品吧，就是他不是最早是那个新还珠格格吗？
对，秦二，
你还记得？对对对，秦二。然后陆贞传奇应该是他第一个就是当女主的。
那你当时看的时候就有觉得他演技很不一般吗？
真没有。就当时就其实当时就还挺稚嫩的，他当时也很年轻嘛，然后各方面其实那部剧的妆造也没有说特别好看，然后也只是说我只是当时比较磕 CP。
哦，
我是出于这种心态就是对他有的印象， 就并没有说对这个人就是单个的人有特别的就是说特别的关注。嗯，
我大面积听到他的好评是从他和张翰那部剧开始的。
啊，姗姗来迟还是姗姗来了还是什么？
他应该是原著叫姗姗来迟，然后改名是叫姗姗来了。
对，那个是很火，那个后来他是因为那部剧当了那个金鹰女神。
我就记得当时他那个丸子头，因为他本身脸很圆嘛，然后他演的那个角色好像就非常萌，嗯，然后很多周围的不管是男生女生就是都说太可爱了。
那部剧确实给他人气涨了很多。
赵丽颖其实爆剧也蛮多的，这样细数下来。
其实他好像就最开始出就是出道之初的几个作品没有一部就是说没爆的。新还珠格格其实当时应该也是流量还不错。
对对对，
然后陆贞传奇，陆贞传奇我记得当时是很火的，不然我不会去看。然后姗姗来了然后就是花千骨了嘛。
花千骨应该是一个小巅峰了吧，我记得当时超火的。
我觉得是大巅峰吧如果再超越它就是知否了吧。它一花千骨应该算是他第一个小高峰，就是这种，嗯，
他在这套古装体系里面的演技是有那种变化的吗？还是他之前都是一个相对比较固定的类型？
其实花千骨的前半部分都还没有体现出赵丽颖的演技嘛，都是傻白甜的那个角色，其实跟陆贞传奇里面差别不大。但是我觉得花千骨后面部分他黑化的部分，他后面不是要复仇吗还是怎么说我忘记了，化了大浓妆啊，然后开始整个人变一个风格。哎，我就突然觉得，哎，原来这么甜美的长相也可以 hold 得住就是那种很凌厉的就是风格很凌厉的那种角色。嗯，花千骨之后他演了楚乔传，是在那个上星了嘛，所以那个收视率特别好。
对，楚乔传应该就是他和林更新第一次结缘，因为在那里面他俩应该是一对 CP， 而且是那种有遗憾 的，对，有遗憾的 CP。
的，嗯，
所以当时选林更新来演雨凤行里面的这个角色，大家应该也是有抱着那种就看我的 CP 重聚的那种心态吧，好像说制片人钦点的。
对对，制片人原来是跟楚乔是磕了楚乔传的 CP 吗
具体细节就不太清楚啊，这个也是我那天在现场的时候听别人说的。
我没看楚乔传，但是我感觉当时身边所有的人都在看，就是那种体感很火。嗯，楚乔传之后他其实后来去开始演电影了，
乘风破浪是一个，他当时还有一个电影是那个有那个吴亦凡还有冯绍峰，是那个什么
西游记、
那个、
西游记。
对，
我是想说乘风破浪是不是我们两个人一起看的，
我不太记得了，但是我记得当时赵丽颖在里面也挺不错的，就是不违和。
我们好像都没有说对这个人觉得他演技不好啊什么，都觉得还挺好的那种。我就感觉赵丽颖这一路走来就是挺细水长流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他也蛮适合那个词的，一步一个脚印儿。
是，就是你说他有什么特别大的一步飞跃好像也没有，就是那种突然的惊喜好像也没有，但是他每一步都走的就还挺踏实的，就是每一步都有一些进步啊这样的。嗯，
对，其实像他过渡到知否那个过渡也没有我们觉得太突兀，因为毕竟也是在古装体系内，只不过你是从古偶转到了一个相对正
统的，相对比较正的剧。对
对对对
对，我以前其实对知否这部剧没有特别清晰的认知，就是我知道它蛮火的，但是直到我前几天跟一个同事聊天，我这个同事是一个年龄
知否专家吗，
不，他是一个年龄比较大的男同胞，然后已经结婚了那种，然后平常很大大咧咧，然后我问他你最喜欢看电视剧什么，他跟我说知否，我一整个震惊。
哦，因为知否是属于宅斗吧，
宅斗，我一直以为他的受众只是女性观众嘛。
对啊，
然后没有想到竟然有男生也会把这个列为就是他最喜欢的剧， 他说他经常刷，他没事儿就刷，就是什么《甄嬛传》跟《知否》来回刷。
哎，《甄嬛传》和《知否》的地位好像就是不相上下，有可能《甄嬛传》更高一点，但是这两年《知否》的地位也一直在抬升。
对，因为《知否》你说是宅斗吧，其实它宅斗跟宫斗其实也
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一种对权力的那种。
对，而且大家都把它现在喜欢把它当职场剧来看，就是会分析他映射怎么去应付领导，怎么和同事相处，就是会有很多这种帖子。
对，然后赵丽颖很神奇的就是，当时我觉得这部剧在我周围确实看的人很多，但我以为看的人多的原因是因为有赵丽颖和朱一龙，就是他俩当时还是属于那种非常顶流的角色。
嗯，是，
但我现在才知道是因为这部剧本身就很厉害，当然赵丽颖他们也确实给这部剧增色不少，没有拖后腿。
这部剧很多配角啊什么的，就是至今有一些片段都会被拉出来重新放。
哎，但我觉得他从这部剧开始也有点就是自己演艺生涯的大女主线开始了。
是的，就是我感觉他完全气质都变了，他以前还是一个挺小女生的感觉，对吧？
对对对，不管是他的角色还是他在采访或者综艺里面呈现给大家的状态，但是这部剧以后我就感觉他像那种就是有气场的女演员了。
然后但是我有一个就是点，我觉得他可能是因为就是当了妈妈。
哦，为母则刚是吗？
对，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当了妈妈，你整个人的气质就会从小女生变成一个就是比较有成熟有气质的一个女人，就是她气场发生了一个变化嘛。
但我没想到就是生孩子对女生的影响会这么大，因为真的是我们肉眼可见她的气质发生了变化。
是的，当然另一方面我觉得也有可能是红气养人。
对对对对，这倒也是。
真的，她因为知否真的是红了，就是继花千骨之后又一个巅峰嘛。
我觉得赵丽颖就是她在知否之后就是给大家的想象空间更大了，可能是那种心思很深的，或者是那种农村妇女啊，就是她演那种很坚毅的，我觉得都很有说服力。
哎，确实这个是个很神奇的转变哦。
她后来演那个《风吹半夏》，演那个女企业家，
嗯，
其实
我觉得
也
完全，对，我觉得完全没有出戏，就是她的从装扮啊，包括她一些就是她演技上的，就是都觉得他演的挺好的。
哎，但其实他在八五花里面是属于那种长相比较可爱，反而你会觉得他的戏路容易受影响的。
我觉得他长相其实发生了一些变化，
就是还是气质的变化吧。
对，气质的变化。我没有说他整容什么的，就是我真的以前对他的印象就是之前看陆贞传奇跟姗姗来了，就真的是小女孩，就是圆嘟嘟的，然后娃娃脸，然后眼睛大大的。
对，我发现他眼睛里有内容了。
对，
就是他以前演姗姗来了，就是那个目光，就是你觉得他眼睛里有星星，但是那种非常单纯的目光。但是后来你看其他戏的时候，你就发现他眼睛里内容不一样了。这个最明显的就是我在今年春节档的时候看他演那个聋哑人
啊，第二十条。
对对对，我其实一直都觉得对演员来说演这种残疾人，不管你是盲人还是聋哑人，都是非常考验演技的。但我觉得当时我们看完以后出来，不管是影院其他观众还是我们家在讨论的时候，大家都对赵丽颖赞不绝口。
哇，说明她真的成长了，她进步，
因为她在那里面不能说话嘛，然后所以你所有的情绪表达除了表情之外，眼神就是最主要的一个出口。
嗯，
然后你能从他那个眼神里面读到就是那种绝望，或者是那种要保护孩子和保护和救他老公的那种急切，就是还我觉得蛮有内容的。
哦，我突然有个问题哦，你说这种演技上的提高是可以通过培训啊，就是学习啊学到的呢，还是说他是真的有了人生阅历才有了的呢？
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就是和那个表演体系有关。我记得以前好像听说过演员主要分两套表演体系嘛，一套是那种你可以通过分析然后 来指导你。我忘了哪个演员就是非常典型的是要分析，另一个就是那种体验派，我们经常说的那个什么斯氏体系还是什么体系，斯坦尼拉夫斯基还是啥啥啥的，就是说这个事儿你要体验过以后你才能演得出来，就你可以演得很精准，但前提是你要有类似的体验，好像说周迅就是这种体验派的。
那我觉得可能赵丽颖也是体验派，
他之前确实是一个就是那种刚进社会的小女生的那种傻白甜的感觉，但是你看他经历过不管是自己在娱乐圈的打拼，然后再加上他婚姻上的变故啊，然后包括他当了母亲啊，这个身份上的转变啊，我觉得这种人生阅历就是因为娱乐圈本来就会加速一个人的成长，对吧，他可以这种流量会推着他成长，他可以把可能我们普通人需要更长时间要经历的事情他更快的经历了一遍，这种阅历可能给了他，我觉得这种是你上学什么的学不到的吧。
而且我觉得对他这种级别的演员来说，那你肯定是会经历那个非常爆红，所有人都拥到你身边，然后你又发生了一些负面新闻，又有人离你而去，这种人极致的落差感是很强的，所以可能也就在这些不断的变故中，你是整个人的心态相对平稳，但是你对于这些情绪的感知啊会更敏锐一点。
是的，
我觉得赵丽颖还是一个挺上进的人，她尝试的这些不同的角色其实都是想要冲破大家以前给她的这种印象吧。我记得我还看过她演的一个悬疑剧
啊，
他在里面演的一个，对，他和董子健还有那个肖央一起演的，是迷雾剧场的一个剧，叫《谁是凶手》。
哦，我没看过。
对，虽然那个剧的评分不太高，但是赵丽颖在里面演了一个还蛮复杂的角色，就是她又是受害者，但是她一定程度上又推动了一些案件的发展，就是她也不是那种完美受害者。
其实悬疑剧是很考验就是演员的信念感的。
哎，不过他现在又有很多新的机会，就是往更大的舞台走。
他这个《与凤行》之后的资源还有什么吗？我没有了解。
他参演了那个现在最混战的一部电影啊，《降元弄》。
哦，
我其实觉得这部电影对他意义还蛮大的吧，就是他以前虽然演电影，要不然就是那种不是特别重要的电影，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西游那个，要不然就是虽然是春节档的电影，但他并不是里面最主要的角色，比如说今年春节档那个。然后像降元弄这个就是大家都非常关注很重要的，然后这个题材或者是整个影片的深度可能都会蛮深刻的一个电影，他在里面演女二号，
我觉得他真的是在挑战自己。
但我觉得赵丽颖她最关键的还是要有那种就是那种非常高光的角色吧，就是你的人生角色，像唐嫣遇到汪小姐一样的那种角色，
这种是很就是靠运气，天时地利人和都要有。
对，但是我觉得那个对演员来说太关键了，就是我以前觉得唐嫣是个天花板非常低的演员，自从她演了汪小姐以后，你就不由自主的想高看一眼，你就会觉得其他戏她没有拍好或者是没有演好或者演得很一般，都是因为那个角色不适合她。
那我觉得知否其实对赵丽颖来说是这么一部剧啊。
那我现在真的还蛮好奇这部剧的，因为我看完甄嬛传以后对这种就是勾心斗角的戏非常感兴趣，那我接下来学习一下知否吧。我接下来就要审判一下小赵的这个知否，希望能让我职场宫斗技巧更上一层楼。哎，说到最后我们要不然再说一下雨凤行吧。我发现这个雨凤行它其实也是那个九路飞香的作品，就是也算
是
一个非常大的大 IP。
它是那个苍兰诀的作者，
对对对对，
嗯，
所以它整个剧的气质也是那种偏古偶玄幻的那种，因为它也是涉及到什么天上地下灵界还有仙界什么什么的上古什么神之类的。然后这部戏我觉得它最关键的可能还是在选角方面，因为当时我得知这部戏要播的时候就在和我其他朋友在讨论这件事嘛，然后我其中一个朋友就跟我说他外婆生前最喜欢的女演员是赵丽颖，最喜欢的男演员是林更新。
外婆也是看楚乔传喜欢上的吗？
对对对，他外婆就是看楚乔传喜欢上他俩的，所以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这对 CP 可能都是意难平，那这次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吧。
嗯嗯，
哎对，要插一个花边消息，就你可能还没看到的段落，但在后期的时候就是我那个朋友看的时候跟我说这部戏在林更新他的那个很多场面的取景都是十个晴天他们去丽水是吧，他们当时去的那个景区、
哦、竟然，因为我当时就觉得那个背景还蛮好看的，就有山有水啊什么的。
对对对对，他那个环境还蛮好的。
嗯，
如果是种地粉丝和雨凤行粉丝这时候就该狂喜了。目前这部戏的热度其实还蛮高的，不过它还没播太多集，就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去腾讯视频和芒果 TV 收看了，毕竟也是最近大热的古偶。
是的，喜欢古偶的人，喜欢林更新和赵丽颖 CP 的人都可以，或者喜欢仙侠剧的人，
对对对，都可以感受一下。
嗯，
雨凤行原著有声剧已独家上线喜马拉雅，大家现在上喜马拉雅 APP 搜索雨凤行就能享受完结畅听抢先盖的精彩剧情。好的，那我们这期就录到这儿了，
拜拜。
雨夜万年日雨落流云渡风，碧水心泛起涟漪，不经意沉迷于俗世情梦，相伴朝夕如此刻相识无声，抵过千言此一世，唯与你才算作成全。每一回眸你在身边，像静默于眼中眷恋，那冷却在浮现不变。